挪威有一个上百个孩子年轻人的一个青年营，但是在一个小岛的上面，风景美丽，鸟语花香，他们在那边准备有一个很安静很开心的一个假日。没有想到一个穿警察衣服的人冲进来，叫他们都站在一起，等他们集中了之后就朝他们开枪。据现在报道，死的已经超过90个，而且拿着枪继续追着打。那而且这个人在这个之前还跑到另外一个挪威政府的建筑物引爆了炸弹，所以现在那一个青年营已经是一片的混乱，一片的哭嚎，全世界的舆论在问是怎么样的人。这个人还说自己是一个保守派的基督徒，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早活在时间几天，能够在一个礼拜前已经到了挪威这个小岛的青年营，你已经进到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你会不会送你的孩子去呢？我想一定不会。如果我们能够进到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再回来今天做投资也好，做任何的决定大概很少做错误的决定，是不是？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时空的里面没有办法超越时空，只有那位超越时空的神能够把超越时空的事情告诉我们，之后就是信不信由你了。我们要来一起来读今天但以理书的第8章的经文，一共有27节，但是我们抽出中间的一段来念，好不好？如果你身体能够来得及的话，而且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否则你坐在那边，打开你的圣经，从第1节到第9节，只有20到22节。我们一起来。伯沙沙王在位第3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高大，站墙阵的时候，那大脚折断，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4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我们要跳到20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绵山羊就是西利尼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脚，在其根上又长出4脚，这4脚就是4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不及这个。这4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
能用双钢的炸鱼。主，我们借着这样的你的话，进到历史的幕后，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希奇你能借着先知见异梦说预言。主，我们希奇你这位掌管历史的神，叫这些预言在细节的里面应验。主，到底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还有还没有成就的预言会怎样应验呢？求你让我们天天来视力看见你审判台前的亮光，好叫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那一天都能够耐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已经进到但以理书的第八章，是但以理的第九篇信息。那我们温故而知新一下，但以理在分一共十二章，分前后两个部分，头六章是历史，后六章是先知讲预言，头六章是别人那些君王看见的异象，或者看见墙上所写的字，让但以理来解释这些异梦这些字。到了后六章是神直接给但以理见这些异象，却用天使在这一章的里面用加百列天使给他来做解释。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在时间上我们弄不清楚的话，我们会读起来有点混乱。如果但以理书我们在时间上会有混乱的话，那以后我们读启示录那更加的麻烦。那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这个但以理书的头四章是讲到哪一个王啊？答案就在荧幕上。接下来第五章换了一个王，你记得上次蔡牧师在讲的那一章是一个伯沙沙王，已经到他的最后的时候，他在一个宴会的里面，墙上出现一个写字的手，那一章所记载之后，他那天晚上就被杀，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结束。接着第六章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帝国，是马代波斯帝国，也有一个新的王叫大力乌王，在那个狮子坑的故事里面是到了马代波斯帝国的时代。上个礼拜潘牧师所讲的是在伯沙沙年间，第七章是神给但以理的头一个异象，是几个野兽，四个野兽。今天要讲的是两年之后到了伯沙沙王第几年，第三年，是讲到有两个羊的意象。那这个中间差了两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的里面说到我有意象献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意象之后，就是在伯沙沙元年看见那个四个野兽的意象之后两年所看见的。但是你看见这个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伯沙沙年间所看的异象在第七章跟第八章，但是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在他后面的朝代是马代波斯的朝代已经到了，所以按照时间来排这几章的话，就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应该是这样子，看清楚哈。因为第七、第八章是在伯沙沙年间的元年跟第三年但以理的见的异象，也就是在巴比伦帝国的末期之后，在马代波斯帝国还没有来之前，所以应该时间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之后就有伯沙沙王，之后但以理在这个时间里面看见这两个异象，之后才是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讲的伯沙沙之王啊，第六章讲到马代波斯兴起的时候。当我们在预言还有意象跟这个时间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如果你我是但以理的话，他是先见到这个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意象， 他人在巴比伦帝国，他已经知道这个独墙的墙的可怕的狮子背上长翅膀所代表的这个帝国有一天要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熊，是盘胯而坐，嘴巴的里面衔着四根骨头的那个熊，它的盘胯而坐，到了今天我们 zoom in 来的时候，就是今天的这两只羊，一只是公绵羊，一只是公山羊。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这公绵羊跟公山羊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翻到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在这段圣经的头十四节是他对这个意象，对这个异梦的意象的解释，描述。到了后面，在你手上记笔记、听到笔记的里面，已经可以看见，在后面是借着天使加百列的解释说明。如果我们把它对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双脚的公绵羊是谁？哎呀，二十节圣经。在你面前，我没有替你们放圣经，都在你面前哈、啊。希望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虽然我们圣经打在墙上，但是你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好不好？教会公家的圣经，你在上面不好记笔记的，不好画眉批的，但是你带自己的圣经，你回家还在同样的地方可以再读，好不好？好像好的人不多哈、啊。他们已经被惯坏了哈。我们打这个圣经是让弟兄姊妹能够方便，但是却不是让你可以不带自己的圣经哈。好，那在这个里面，他看见这个绵羊在二十节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是因为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他说：“那你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什么？马代。”和波斯王，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请你记得，再一次记得，他见异象的时候是在伯沙沙王第三年，是十二年之后，马代波斯才取代了巴比伦。但以理是在马代波斯帝国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他已经看见这个异象。所以天使跟他讲解这个双脚的绵羊是马代和波斯，对但以理来讲是一个重新的肯定。也有人说，说不定在伯沙沙的最后的时候，看在墙上写字迷你迷你，你的日子已经被数算 numbered， 提克勒在天平上称出 weighted，称出你的亏欠，所以你的国家要沃法尔星，要被 divided half and half。 所以当但以理看见墙上的字的时候，他明白这正是十二年前我所见的印象里面所说的这个王国波沙沙带来的，接下来的巴比伦帝国马上就要分散。在那一天晚上，巴比伦帝国就亡国。但以理在解那个墙上写的字的时候，那样恐怖的一个晚上，在那边喝酒作乐，拿到圣殿的器皿在里面作乐的时候，忽然间墙上写这样的字：你的国到此为止，要分为两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在一面解释，他就一面想到十二年前我所看见的异象今天晚上要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接着但以理在第八章一开始写的时候，我不大明白他这样写。他说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的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他到底在哪里？在异象的时候，在异象的里面，他好像到了苏珊城，到了乌来河边。他到底当时在见异象，他在那边还是异象的中间显出来的？这边我猜不出来，没有明讲，我就不去特别聊讲。 他在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是再一次是人在巴比伦帝国，但是他预言的是在马代波斯帝国。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这个苏萨这个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但是在他的异象里面，他看见异象是在苏萨城里面，而且看见乌来河，那是个大的运河，他说看见。你就发现那苏三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发迹的呢？苏三城是在马代波斯当权的时候，那个变成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到了马代波斯的时候变成一个国家的重镇，而且是皇宫所在。圣经不光是这个地方写，你记得啊，上次我提到有个很漂亮的以斯帖皇后，她是嫁给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是波斯帝国的王，亚哈水鲁王在苏三城宫登基，这个是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节。这所以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故事所在，就是在苏三城这个波斯马代的宫里面。不光是如此，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叫做尼西米？尼西米他是做王的酒镇 cup bearer， 他是来伺候波斯王。他在哪里伺候波斯王呢？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宣西年间二十年的基斯六月，我在哪里？我在苏三城的宫中。所以你马上看见是苏三城，是马代波斯帝国的首都，是他的重镇。但是丹以理在异象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苏三还是名不见经传，他看见未来这个城所发生的事情。不光是如此，我以前提过，在丹以理书从第二章开始，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那边呢他说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话，因为王做了一个梦，所以叫这些术士来解梦啊。那这些人呢就跟王说，而且用亚兰话说， Aramaic 是当时的巴比伦他们的普通话国语啊。所以他在这些接着下来，他们就对王说啊，愿王万岁，请你把梦啊讲给我们听，我们就来讲解。这是第二章第四节，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之后，全部都用亚兰文。丹以理用亚兰文，从第二章四节到第七章的末了都用亚兰文。到了今天读的第八章开始，他开始回到以色列人自己的语言是希伯来文，从第八章到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为什么读经的人相信在整个的丹以理是讲到外邦人的日子？在他那一段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用亚兰文讲到这些都是官方的文件，是有根有据的。到了第八章开始，虽然他们仍然在马代波斯还是用亚兰话的地方，但是他开始用希伯来，因为这些以下的预象是在外邦人的日子里面，这些皇帝直接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有关的事情。今天我们不特别解释的地方，但是在刚我们读的圣经说到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而且提到一个荣美之地哦，它像有一个四个角之后长出一个小角，今天不会讲到啊。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那 glorious land， 我们都知道那是以色列选民在的圣地。那以下的八到十二章都是这些外邦的政权跟权势跟神的选民直接有关系的。在这一章的里面，我刚刚已经讲了，头3-14节是异象的描述，这个15-25是异象的解释。在这个 解释跟描述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马代跟波斯的兴起，马代这两个都是 tribes， 都是这些怎么讲，部落，谢谢啊，中文常常会忘记哈，部落都是部落，这种情形，他们兴起的时候，他是先马代是比较兴盛，但是这就是那个绵羊的两个脚，他的脚都非常的高，两脚都高，在第三节，这脚高过那脚，而且更高那个脚是后长的，后来居上。说到马代波斯到了古列王。叫 Cyrus， 或者有的圣经翻成塞鲁士，他是一个酋长，等到他发迹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就波斯人波斯部落就越来越强盛，胜过马代，所以这就是那个庞座的熊跟那个绵羊跟山羊啊，那个绵羊的两个脚告诉我们的。到了主前522年，古列王就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反而波斯强大，就把马代族的权势就同化而且归并，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应验那个公绵羊的那个意象。但是不知道读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哈，这个怎么一下子又，我们现在21世纪了哈，还来读这些野兽啦，哎呀，又是狮子长翅膀啊，哎呀，豹子长翅膀啊，啊，又是海中的怪兽啊，今天又来这个双羊罩哈，又两个羊啊，你会觉得啊很奇怪哈，讲点高科技的比较好哈。各位不要着急哈，那我刚刚说到，如果一个人能够走到时间的前面去。如果你能走到明年，啊，这走到明年，看见明年的股市的发展，啊，哪个公司会涨3倍？那你赶快的，嘟嘟嘟嘟，再跑回今天，你会买哪个股票呢？啊，我想你很聪明，我在这边一点都没有建议你应该去买股票，啊，就是因为你不能跑到明年，所以我不建议你买股票啊。但是假设我们能够跑到时间的前面。如果我能跑到时间的后面，回到历史里面，对不起，历史系就可以关门了，因为我们不必再去读历史，你可以回到历史的里面。如果你跑的时间还快，跑到将来去，你看见未来，不是有个电影叫 Back to Future， 我这是 Return from Future， 如果从未来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很有意思。但是神的预言是这位超越时空的神把这个先知提到明天，提到12年之后，提到未来，他在咚咚咚跑回来告诉当年的事情，把这些意象写下来。那如果他们所看见未来的事情是距离发生的时间很长远怎么办？哎呀，我这是以下的不是解经，是我自己读经的一点这个幻想哈，请你原谅。这个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边记载说到了世界的末了，有铁甲的蝗虫，而且他们的声音好像车马上阵啊。如果当年在拔摩海岛上的约翰所看见的是 B-52 丢原子弹，我不是说他看见的就是 B-52 啊，说不定有更新型的轰炸机啊。如果你我是约翰，是在拔摩海岛上，在主后几十年的时候，看见把将来必成的事显给他们看。哎呀，我这个时代应该留到启示录再慢慢讲给你们听哈。先讲一下好了哈。如果你看见他所看见的是第几世纪之后，看见这个轰炸机在丢原子弹所见的情况，那如果你我是约翰，你要怎么写呢？你写啊，我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一个东西叫做 B-52。那7个教会接到这封信，不晓得你是维他命 B 还是什么东西哈、啊？不晓得维，那时候维他命 B 也没有发，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晓得你在写什么，所以他必须要用当时的人所能了解的。他如果不用铁甲蝗虫。它的翅膀好像车马的声音，车马绝对不是 Ford Lexus 的车， 很可能是当年的战车，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今天的汽车或者飞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超越时空的神，对他知道未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怎么讲给你我这种人就很困难，因为你我这种人，神是超越时空的，他的话语也是超越时空的，他怎么对我们这些在时空的格子里面人讲话呢？因为你我受了限制，所以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们，又是绵羊又是山羊的，你不要觉得那是老古董，那是因为你我不行啊，讲真正的东西你我不知道。所以在祖前500多年，他就用公绵羊跟公山羊啊，我这样解释花了好大力量，大概可以稍微了解一点啊。是神超越时空的神讲超越时空的话，却在你我的时空的限制里面讲话，否则你我就不知道，以为是风吹鸟叫，就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必须，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中文堂有英文堂，如果在这边如果讲起有人讲起西班牙话，很可能听得懂的人就不多了。神同样用我们在当时的世纪当时的时代能够明白的来对人启示。好，公山羊，我今天大概开场白能讲完就不错了哈。公山羊，接着公绵羊之后是公山羊，这公山羊呢叫做 agile， 这个原文这个字，那在希腊人的神话啊，不是圣经的故事，说有他们希腊的神明给他们一个神谕，一个 oracle， 说到他们要跟着一个公山羊去建国，之后他们就跑到所谓的希腊半岛去，那所以在旁边的一个海叫 Aegean Sea， 那 Aegean 就是山羊湾，我们中文翻成爱琴海。接着第五节那边说到，有一个这个公山羊，有个长出一个非常的角，一个而且这个角是一个大角，是一个非常的角。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啊，如果你这个地方啊第五节你说搞不清楚呢，最好你翻到后面这个跟啊那个天使加百列的解释。那21节，那公山羊就是希利尼王，也就是希腊啊 ，Greek， 是一个王。这个角在圣经上都代表王或者代表权势。他说，两眼21节，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清楚了啊？那就是头一个王。这个王呢，我们知道在希腊的头一个王，虽然他叫亚历山大三世，但是通常我们叫做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啊。这亚历山大的出现跟这个预言是200年之后，那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人实在不知道的人是不容易哈。如果你张开地你不知道是很容易啊，但是亚历山大你不认识那实在是很糟糕哈。在他12岁的时候，他有人别的族啊带了一个很强壮的壮马，那没有人能够制服他，那个马非常的惊吓，一直惊跳，最好的驯马师也没有办法。这个12岁的亚历山大就站在旁边看，他的父亲是菲利普二世。是这个啊，菲利普二世，马其顿王啊，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他菲利普二世在他的爸爸讲，这个马送给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么野蛮没有用，这个马太不驯服。就旁边这个12岁的儿子，就跟说爸爸，我相信他是，我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个马会被自己的影子所吓坏，所以他说能不能让我试试看。当他拿过来那个马的缰绳的时候，他就带着马面对太阳，这个马看不见自己的影子，结果他就跳到马背上，把这个 Bufalus 这个名马制服。以后这个马带了马亚历山大打几千里，就是这匹名马。这件事发生之后，他的父亲跟他的儿子说，
我的马其顿帝国恐怕对你太小，你要去建一个能够配得上你的国家。哇，我们中国父母亲从来不这样讲话，我们讲我们的孩子是傻大个儿啊，是饭桶啊，小犬啊。但是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有这么大的期许哈、啊、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个人到了21岁开始就领军队东征西讨。接着你看见第五节那边说到，这个公山羊是从西而来，从马其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让你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那个豹子，是插着翅膀的豹子。那个豹子，我们知道豹子的这个 leopard 是可以跑，最快的时候可以跑40 mph 的速度。这个豹子也形容这一个帝国，而且我们今天看见的公山羊是跑得快速，是脚不沾尘，都在讲这一个帝国，也就是亚历山大所带领的希腊帝国。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不清楚，我们以后要换这个 projector 了哈。如果你能看见跟我一样清楚就好了哈。这个地方呢，是在左上角这边是马其顿，上面有三个大字意大利，看得见看不见？如果看不见，以后你要坐前排比较好啊。就是您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啊。在意大利这个靴子过来，这就是马其顿，他们是从马其顿发迹的。以后呢，亚历山大带他的军队出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决定性，叫伊苏斯，叫以苏之役，是主前333年。打完了，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边之后，他就接着，哎呦，对不起啊，跑太快了。接着他跑下来，往南边打，一直打到埃及，一直打到埃及。以后埃及这边是非洲了。以后他再班师回去之后，这头一次以苏之役已经是跟马代波斯王，那是大力乌三世打的头一场大仗。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是叙利亚这一带，叫做高干美拉之役。在那个时候，大力乌三世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战车，他的战马战车是无人能敌，所以他的军队非常多。在我看了一点记载，是他的马兵跟步兵加起来20万。那这个亚历山大的希腊的军队有多少呢？35000。我再讲一遍，不是35万，是35000，要去跟马代波斯的20万的军队来打仗。这个大力乌三世知道他的战车在平地的战场最能够杀伤力最大，所以他特别安排那个战场在这个高干美拉战场是一个很平的战场。但是亚历山大在那边先巡视战场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计谋，知彼知己，怎么样，百战百胜哈、啊。他就叫他的35000的军队就往右边这边挪，挪到之后就带着他的这个大力乌敌军的这个马车马军队，就因为你敌军往这边挪，所以他就往这边追，一追就中计，就冲到右边都是石头大石头小石头上面，马上他的车马军队就瓦解。之后他的35000就在逃，这个王大力乌三世先逃，之后他的兵跟着逃，这个后面35000就来追20万，很过瘾哈，35000追20万，就一路追一路杀。所以这个高干美拉之役之后，他就直接的下来，一直到了苏三城，到了这个马代波斯的京城，之后往下，之后往上走，再打到上面是现在的这个伊朗伊拉克的上面哈、一直打到这边打到到右边的时候，哎呀，幸亏有喜马拉雅山呢、啊。面对喜马拉雅山，亚历山大这么聪明的人，还是说暂时不要去打中国了，所以他就往下，往沿着印度河一路打回来哈、啊，最后打到巴比伦。
这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七节，又下他这个公山羊向公绵羊发孽怒，抵触他，折断他的马代波斯这两个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把他触倒在地，用脚践踏。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军就把比他强大更强几多少倍的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人能够救他离开他的手。这张图事实上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真是一样，因为我更喜欢这张图的原因是因为它每一段都有第几年第几年打的。这个亚历山大从欧洲的马其顿一路打到小亚细亚，现在土耳其，再往下到了犹太地，往下打，一直打到非洲的埃及，之后再往东边打，一直打到喜马拉雅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朗还有巴基斯坦，就差一点点过了喜马拉雅到我们中国了。之后他再回程回去，为什么到了巴比伦就停住了呢？那时候是主前323年。在第八章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亚历山大出战12年，欧亚非三州都是他的版图。他打到喜马拉雅山那边呢，不能再打下去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他一个很悲壮的呼喊，他就哭了，他说我打到没有地方可以再征服了。哇，我们希望不像你的儿女啊，龙子龙女能讲这句话，我已经考啊，已经每一个学校哪个学校的博士都拿到了，没有再可念的。哎呀，你觉得如果我们的龙子龙女能够这么有出息，我们就太高兴了。你不要高兴啊，这个人酗酒，你说那么开心那个喝醉酒干什么？借酒消愁，怎么样？愁上愁啊，可能还有同性恋。之后他最后是死于热病，但是当我在思想他那句话，我悲壮的哭了，因为我不再有地方可以征服。你想想看，这个人是有多痛苦啊！你觉得他很开心是不是？他不是吹牛，像你我好难得考了100分，高兴的要命哈！我考了100分哈。他已经每次都考100分，这12年里面没有打过一场败仗，好不好？没考必胜啊，而且没有考前猜题，唯一的，他往南到了圣地的时候，攻入耶路撒冷，犹太教的祭司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他看，啊，你们有希伯来的先知在200年前已经讲到我，他就低头敬拜犹太人的耶和华神，但是他继续打下去啊，打到33岁，在巴比伦帝国的原来巴比伦帝国的京城。就在那边死掉。你想他那句话，我不再有征服之地，这个人可能有 anxiety attack 啊，不晓得哈，我不能冒充哈，我不能冒充精神医生哈。如果一个人要每一次都要考试考100分，你想有一次考99分，他就会得精神病，对不对？我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天才。哦，他是向来考第一名，所以他心里很大的压力。Harvard 好几年前 ，Harvard 医学院给他全额奖学金，爸爸妈妈一点都不要花钱的。哦，你有这样的孩子多好啊，对不对？但是他里面，他母亲告诉我们，他里面有很重的压力，因为他不能考第二名。这就是亚历山大的结束，在他最强盛的时候，那个大脚就折断。之后接着说，有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接着 哦，你也听说他死的时候，他要求他这个传说，要求他的部下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啊，透空气，是不是？挖两个洞干什么？把两个手伸出来，手上有没有他的宝剑？有没有他名居的缰绳？没有，两个手伸在外面，告诉他的部将，即使像我玛丽三大，我走的时候仍然是两手空空。他希望他的部将能够明白，但是这些部将就是不明白，碰见人碰的钱碰的权碰的色就出不来。所以经过17年的争权夺利，他的部将之一叫多利买，就往南占有南边的埃及，他的部将里面的卡桑达就占有他原来的马其顿，他的这个 Seleucus 就占你这个最大的这一块叙利亚、伊拉克、这个伊朗还有巴勒斯坦，一直到这个喜马拉雅之前，还有一个部将就占领他的现在的土耳其的小亚细亚。这个是他四个部将我能找到的一些铜币或者是肖像里面的照片。这个是另外一个图，是怎么样他的国土就被一分成四，完全按照圣经的预言说，这一个小角这个大角被折断之后，他就四个角出来，就成为他的四个帝国。还有圣经没有记载，历史上记载他有一个太太叫做 Roxanne， 他就把他另外一个太太叫 Statia 就杀掉。之后呢，这个 Roxanne 的儿子呢是继承王位的，之后又被他的四个大将军的 Cassandra 下令处决。他继他王位的弟弟是他的亲弟弟跟弟媳妇做了6年皇帝之后，被他的妈妈亚历山大的妈妈 Olympias 被他的妈妈害死，之后他的妈妈又被其他的人报仇，又把他母亲杀掉。之后他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叫 Hercules， 取那个大力士的名字，跟他的母亲叫 Barzin 也遭害。你很羡慕亚历山大？哎，没有一个人说羡慕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的下场让我们觉得不甚的唏嘘啊。没有人羡慕，但是在我们的肉体跟野心的里面，我们都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够一半1%像亚历山大。但是你看见这个预言的应验，从双脚绵羊马代波斯的应验，公山羊践踏绵羊的应验，这个角的产生，这个 notable 跟 great horn 也就是希腊的头一个皇帝的发迹，跟他从西而来，从马其顿而来，一直打到喜马拉雅山，遍行全地脚不沾尘的快速，对不起，一一的应验，在他最强盛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暴毙，他的国土就分成四个。但是今天还有没有讲？就是我们说到第9节跟23节里面说，还有个小角，那个小角是一个面目丑陋的君王，我叫做凶恶的君王，我叫他凶面魔君到底是谁？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三开始，廖院长要给我们开神学讲座。下个礼拜天，他答应来讲安提奥古跟敌基督 ，Antiochus 跟 Antichrist。所以，这个小角，这个凶面魔君到底是谁？你要听下回分解。但是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中文的题目叫做双羊照，英文是说 Who is the author of the vision， 这个意象的作者是谁，主角是谁呢？是谁是那位超越时空者呢？
没有多少年之后，有一个无冕王，这个无冕王也是33岁死。这个人没有钱财，没有名望，没有权势，没有学位，没有地位，也好像自己没有写什么著作留下来。我知道我们弟兄中间有叫立功、立功、立言、立德，这是三不朽的秘诀。主耶稣好像都有立德哈。他无一兵一卒，没有一枪一弹。不光是如此，他无枕无朽，天上的空中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没有家型美容，好像根出于干地。他不是革命家，他是被革命家。他成为人类的历史里面是影响全人类历史最大的一个人。那个人虽然他没有一兵一卒，这2000年来他的志愿军超过任何的帝国，连亚历山大也没有办法跟他比较。他也是33岁死，是为你为我上十字架。你怎么回答对他的爱跟救恩，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希奇你这位预言的原著家，你是掌管历史的神。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没有选择做一个比亚历山大更伟大的，你甚至于没有选择任何一个住在皇宫成为达官显贵，你却为我们过着最穷苦的日子，跟我们在穷苦、痛苦、孤单的人一同来认同。你凡事上跟我们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最后你却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现在来到这位预言的主角，求你像当年开启给但以理一样，对我们开启，告诉我们你是谁，告诉我们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对你有回应。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